好，马太福音，今天我们从第16章开始看起。16章呢，这边开始讲到基督教会跟十字架的启示。这是在圣经里面很重大的启示。从16章开始，主耶稣把这几个启示呢，陆续向门徒们来说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这个神迹啊，翻成英文叫做 sign， 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征兆的意思，征兆的意思就是一个记号，从天上显出一个征兆或一个记号。然后呢，在圣经里面也过去有过一些这种天上的神迹啊，记号。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第10章，那时候有出现日食，就让整个天啊都黑了，对不对？这黑暗之灾。还有约书亚记里面有日月停止的神迹，还有在撒母耳记上12章，那时候撒母耳就祷告，那时候本来是应该是旱季啊，就是说干季啊，那时候不应该打雷，不应该降雨的，那时候却打雷降雨。那另外呢，在列王记下，在这个西西家的时代，也曾经有日影倒退的这个神迹，这些都是从天上显出来的神迹啊。那主耶稣就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啊。好，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什么叫这时候的神迹？就这时候的 sign， 这时候的征兆。神在这个时代已经有显出一些征兆出来，让他们知道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刻，就是弥赛亚来到的时刻，就是神的应许在这个时候要成全的时刻，可他们却不能分辨。那这些神迹有包括一些什么呢？主耶稣曾经跟约翰的门徒有说过，就是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些都是一些 sign， 都是一些征兆，让人知道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神的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啊，这时候都要实现了。好，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就主耶稣他所显的过去所显的那些神迹，他们觉得还不够，他们要从天上看啊，那才能够证实主耶稣所讲的是真的。但是主耶稣说，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的求神迹啊，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啊。约拿的这个神迹就是他三日三夜在鱼的肚子里面，那主耶稣呢也即将是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主耶稣就没有显什么从天上来显神迹给他们看，因为他们那些就是基于好奇，基于想试探神。接下来呢，门徒就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他们这时候本来在马加丹，现在要渡到那边去，可能渡到伯塞大那一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那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OK， 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是什么？法利赛人的笑就是他们是那种讲究形式主义，他们只讲究这个要守外面的一些规条，但是呢，失去了律法的精义啊。那撒都该人的笑，他们是理性主义，他们不相信一切超自然的啊。好，所以这个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两派人的一些差别哈。一个类似天主教，一个类似是这种新派神学。好，那但是主耶稣在这边提醒他们，就是说不要因为忘记带饼而操心，而彼此责怪，因为这在天国里面是极小的事情。思想观念才是最要紧的。我想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时候啊，有时候跟旁边的人，跟家人啊，或者跟你的同伴，有时候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在那边争论，但是后来你想一想，其实这些事情在天国里面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对不对？有时候为着一些生活里面的芝麻蒜皮的事情在那边争论，主耶稣说这都是不重要的。我们真正重要的要防备什么？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的笑，这是讲到说在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些不该有的东西，那个才是要紧的啊。好，那门徒他们就说，就是在这个笑，这个有形的笑上面来担忧，这个是不需要的啊。然后呢，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该撒利亚腓利比在哪边啊？在这个北边啊。那这是一个比较远离犹太人的地方啊。这是一个约旦河的源头，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其实就是西律腓利的京城。大西律死了之后，他的国度就分给三个儿子，一个是小西律啊，小西律叫做西律安提帕，那另外有一个叫做亚基老，那还有一个叫做腓利。好，那这个腓利呢，他就分到北边这个地方，他的首都呢就是该撒利亚腓利比啊，然后呢。主耶稣就带领门徒到这个地方，这附近来退休。为什么到这边来呢？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远离犹太教的这个气氛，还有远离那个一切人的尘嚣了，就是远离那些犹太人所在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可以不受到一些传统的宗教观念的束缚跟影响啊。那这个地方呢，他就向他们启示啊。做出了几个重大的启示。保罗当初他也是在亚拉伯的旷野的时候呢，神亲自把基督启示在他的心里头啊。这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说，神亲自把基督啊启示在保罗的心里面。这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亚拉伯旷野的时候。所以他从神领受一些启示跟亮光啊，都不是人家告诉他的，是神直接告诉他的。那只有当他远离人群的时候呢，他才能够跟神之间呢，这么亲密的面对面啊，然后得到这样的亮光。所以主耶稣这时候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腓利比啊，就是远离这个犹太人。这时候就问他们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人说我人子是谁啊？这是他们已经跟着主耶稣2年半啊，这时候主耶稣就问他们这个问题。那他们就说啊。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啊。就意思就是说，不是说那个人本人啊，而是说那个人的灵啊，就是当时感动那个人的灵，现在感动耶稣，所以主耶稣等于是那个人的重新出现一样。那耶稣说啊，你们说我是谁呢？啊，所以。人说我是谁，这是他们得到的一个二手的资讯。人家说啊，我从人家所说的来认识。但是呢，你们说我是谁呢？这是他们第一手的体认。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是要对真理有一些二手的资讯，我们需要有一些一手的体认。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于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巴约拿，巴是儿子的意思，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啊。所以彼得的父亲叫约拿啊，所以西门巴约拿。好，这个是基督的启示啊，这个启示从天父来的，所以以至于彼得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那主耶稣继续说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彼得原文是叫做 Petrus， 这个是岩石的意思，这是一个阳性的字。但是主耶稣要把这个教会呢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这个磐石呢是 Petra， 这个字也是岩石，这两个字其实本来是一样的意思，只不过是一个是阳性，一个是阴性。好，那。主耶稣是不是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彼得这个人的身上？这个天主教就认为说，彼得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磐石，这个根基啊。但实际上，我们从圣经里面别处来看，教会的根基应该是基督啊，或者说是使徒跟先知，而不是个别的一个人。因为个别的一个人来讲，就讲彼得吧，彼得其实他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人，他有时候会变来变去，对不对啊？ 所以如果你把它作为教会的根基的话，这是蛮危险的，而且是不可行的。那这个地方讲到说，但是主耶稣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这是一个因信的。所以呢，这个磐石到底是指什么呢？我想说，不是，就不是讲到彼得这个人，而是讲到彼得的身上的一个特质啊。所以它是岩石，它是同一个字是岩石，但是一个是阳性的，是一个是阴性的。如果说是建造在彼得这个人身上的话呢，你应该要用同样的这个阳性的那个字，对不对？就那个人。但他现在用的是一个阴性的这个字，表示说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人身上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他得着基督的启示。这个是彼得这个人身上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主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对基督的认识，对基督的这个启示的这个特质的上面。所以教会呢，就是一般认识基督的人所构成的，这个是教会的根基。如果一个人对基督没有得到启示的话，教会是不能建造在这样的一种根基上面的。所以教会就是一般认识基督的人所构成的，所以这个就是这边所谓这个教会的启示。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一章圣经里面呢，第一个是告诉我们基督的启示，基督是谁；第二个呢，让我们看到教会，这是新约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两个字，就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说他要把教会建到这个磐石上面，然后阴间的权柄呢不能胜过他。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要给彼得啊，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着，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这个在五旬节的时候就第一次应验了，那时候彼得一讲到啊，3000人得救，对不对？那时候就开启了犹太人信主之门。后来彼得向哥尼流一家人讲到，圣灵就浇灌下来，就像五旬节的时候一样，那时候就开启了外邦人信主之门。所以那个彼得用这把天国的钥匙啊，就打开了这两扇的大门啊。所以后来的确是这样子的应验啊。然后呢，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个地方呢，是讲到说教会会使用天国的钥匙，在地上呢是捆绑魔鬼，释放灵魂啊。这个是教会在地上有这样的一个权柄。那当教会在地上捆绑魔鬼，释放灵魂的时候呢，在天上，也就是说在灵界就会发挥一个实质的效应。所以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奉主的名捆绑魔鬼，我们奉主的名来释放灵魂，那这时候在天上也会跟着有相同的动作，然后呢，让那个魔鬼实际被捆绑，让那个灵魂实际上被释放。所以这个是神赐给教会的权柄啊。然后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啊，因为这时候还没有到。从此呢，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十字架的启示。主耶稣从这个时候开始才真正的明确的跟他们讲说他要走上十字架这条道路啊。然后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彼得刚刚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关于基督的启示。但接下来呢，主耶稣就责备他是撒旦啊，因为他在绊主的脚，他不体贴神的意思呢，他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要体贴神的意思超过人的意思。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意思。十字架就是把我们这个旧人要钉死啊，让我们不再体贴自己。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就是 deny himself， 否认他的自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原文是 soul， 就是灵魂的魂的意思啊，必丧掉生命，必丧掉 soul 啊。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啊。好，这里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灵命要长进，一定要 背十字架，一定要走上这条舍己的道路，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是没办法成长的。这个兽啊，这边讲到生命，这个兽就是魂，魂就包括我们的思想、感情跟意志，这就是我们己的所在啊。思想就讲了我想啊，感情呢是我爱怎么样啊，然后意志呢是我要，这里头就是我，这个讲就是我们的己，对不对啊？所以魂呢就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己，那舍己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喜好和跟我们的意愿，然后呢选择体贴神的想法、神的喜好跟神的旨意，这就是叫做背十字架跟随主。所以背十字架跟随主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喜好跟意愿放下来，选择神的想法、喜好跟旨意。彼得他没有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主就跟他讲论这个舍己之道啊。肯为主舍己的才是主的门徒，因为主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好，所以我们不仅成为一个信徒啊，更不是只是一个教徒啊，我们呢是要成为门徒。门徒有个条件，就是要背十字架跟随主啊，这是门徒身上的唯一的特征，就是他真的是舍己跟随主的，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啊，不然只是一个信徒，光啊得救还没有得胜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他讲到说当人子降临的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就讲到说不是讲到得救的问题，而是讲到得赏赐，就是得胜的问题了。所以你有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是关系到你将来会不会得赏赐，关系到你是不是一个得胜者。凡是得胜者的一定要背十字架跟随主。好，那接着他就预言说国度，你们会看到这个国度降临。所以第十七章里面就讲到国度的启示，这个是已经到主耶稣服事的第三年啊，第三年的后半了。这时候是你看到这边有些彼得得到启示啊，登山变相，然后接下来是活水江河，活水江河那个地方就是祝棚节了啊，上面有个蓝色的星星，那个就是祝棚节，所以这个是在祝棚节前发生的事情啊。所以除了前面基督的启示、教会的启示、十字架的启示之外，现在主耶稣让他们啊领受国度的启示。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主耶稣在几个重要的场合里面都带着三个兄弟啊，这三个门徒了，跟他一起。所以这个彼得、雅各跟约翰啊，这个黑门山，这个一座高山啊，这个跟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最近的一个是黑门山，而且黑门山是最有可能的啊。教会传统有人认为说是哈伯山，但是哈伯山比较不可能，因为哈伯山不是很高，而且呢哈伯山的这个山上也有一些军营啊，所以呢不太可能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话旁边人都会看到啊。好，那但是黑门山就很有可能啊。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在这个黑门山的山脚上面，这个白色的这个山头就是黑门山啊。黑门山呢高2814米，是以色列最高的山啊，山头经常积雪，春季积雪融化呢就流入约旦河。好，在这个地方呢主耶稣他是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同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就是国度显现出来时候的样子。就是有一天啊，当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进到这国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我们这个人会改变。所以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有说了，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改变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啊，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不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好，所以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呢，有的要复活，有的人是要被提。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啊，不再是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呢，是一个灵性的身体。那那个时候就是国度降临的时刻啊。好，那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就在他们面前啊，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所以这个就是国度的一个特征啊。那忽然呢，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啊。这边右那个拿着杖的，这应该是摩西了，左边那个以利亚啊。然后呢，摩西是象征律法啊，以利亚是象征先知。律法跟先知就是旧约啊，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们说话说什么呢？在别卷的这个福音书里面说，他们是谈论耶稣的去世。这个好像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他们谈论耶稣的去世。那主耶稣的去世呢，是宇宙间最重大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在讲论这件事情。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为什么想到说要搭三座棚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现在已经很接近祝棚节了啊，祝棚节都要搭棚子，对不对哈？所以他想到说："哎，他这边有三个伟人啊，那就为他们搭三座棚子，在那边也过祝棚节啊。"好，但是。律法跟先知啊，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焦点是基督，对不对？摩西跟以利亚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们是见证人，但是见证的焦点是基督。就彼得他要搭三座棚呢，就失焦了，因为焦点不是这三个人，而是基督啊。所以后来谈话之间呢，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来遮盖他们，即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天父出来说话，让他们把焦点、把他们的眼目都放在基督的身上，而且叫他们要听他。好，天父曾经有三次发声，出来为基督做见证，有哪三次啊？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什么？
耶稣受洗。
第一次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对，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呢？
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天父说什么？
我已经荣耀了。
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对，好，所以他三次发声见证耶稣，第一次在起头，就是耶稣一受洗的时候；第二次在他的高峰啊，服事的高峰，就在变化山上；第三次在末尾的时候，就是他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后啊，那时候。他说："父啊，求你愿你荣耀你的名。"那天上就有声音说："啊，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啊！"这是天父三次发出声音来见证耶稣啊。然后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啊。好，所以让他们把眼目啊重新回到耶稣的身上啊，不是看到。所以今天也一样，我们也是要把我们的眼目啊放在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在人的身上。即使是一些非常属灵的人啊，也都是不是我们注目的焦点。我们的注目焦点都是基督啊。好，所以在这个变化山啊，后面这个是黑门山啊，在这边呢，这一带主耶稣给他们四大启示啊。第一个是基督的启示，第二个是教会。第三个是十字架，第四个是国度啊。基督跟教会这两个算是一组，因为基督，神用丈夫来预表基督，用妻子来预表教会。丈夫跟妻子的是一个奥秘，但是真正的是讲到基督跟教会。基督跟教会呢是极大的奥秘啊。然后十架跟国度这两个是一组，十架是讲到受苦，国度是讲到荣耀啊。所以呢，我们进入国度之荣耀的唯一途径就是十字架。你不经过十字架，不会得到荣耀。所以在十字架，你看到受苦的基督；在国度里面呢，你看到荣耀的基督。好，所以这是四大启示。完了之后下山啊，下山的时候呢，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 所看见的告诉人。所以这时候如果讲出去，人家会把他就是当作是这个属世的弥赛亚，然后要强逼他做王，所以这个时候还不是把他们所看见的说出去的时刻。门徒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文士有这么说吗？对，文士根据哪一卷书这么说？根据旧约里面的马拉基书，因为马拉基书里面最后一章最后两节说，看好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马拉基书，就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里面最后两节，这里就预言到神会先差遣先知以利亚来。那所以文字说在弥赛亚来之前呢，以利亚一定要先来，这没错。那耶稣就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且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对啊，的确当施洗约翰要出生的时候，天使给这个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就说，他来了，要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为父的。所以这完全就是对以利亚的这个预言，就是说将来以利亚来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呢，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所以这个是被鬼附，而且很严重，甚至于门徒都赶不出那鬼。耶稣说，哎，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那孩子就痊愈了。OK， 主耶稣在说这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是不是在讲谁？我想也可能讲门徒，也可能讲这个孩子的父亲，因为这两个都他们都主耶稣说他们的信心都不足嘛，对不对？但是他这个面特别讲到说不信，其实门徒还没有到不信的地步，门徒是小信，你后来看主耶稣所说的就知道，但是呢基本上都跟信心有关系了。所以主耶稣他觉得他所处的这个环境呢是一个缺乏信心的一个世代。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因为之前门徒赶鬼都蛮有效的，为什么这赶不出去？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这原文就是你们是小信的。主耶稣好几次提到他的那些门徒是小信的人。第一个说，那个时候说在登山宝训啊，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那当主耶稣斥责风跟海的时候，也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那时候他们说，哇，主啊，我们要死了，求你救我们了。然后后来当彼得要在走在海面上沉到水里面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后来我们刚刚说门徒忘了带饼，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好，在这些场合里面，主耶稣都说他们是小信，然后现在鬼赶不出去也是因为小信。小信有什么特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是小信？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共同点，可以这么说了，就是因为他们当门徒看环境没有看神的时候，他们心里头开始惧怕软弱，这就是他们小信。所以当他们现在鬼赶不出去的时候，主耶稣说他们小信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很可能就是说，当他们赶不出那个鬼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看环境，然后就开始害怕，然后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这鬼比我们还厉害？哎，为什么这个主给我们的权柄呢，这个时候都不够用？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开始信心就动摇了。 信心一动摇，这鬼就更赶不出去了，鬼就在开始在嗤笑他们。好，所以赶鬼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被魔鬼吓到，一定要信心要坚定要稳固。那时候我们不能看环境，因为门徒就是看这个鬼赶不出去，越赶不出去他心里头就越害怕，信心就越动摇。但是我们不是看这个，我们是要看主的得胜。好，他说至于这一类的鬼呢，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赶鬼有几个要素。第一个是什么？权柄。我们要有这个权柄我们才能够赶鬼，对不对？那除了神给我们这个权柄之外呢，还有什么？还要有信心。然后呢，有权柄有信心之外，这类的鬼还需要加上什么？还要禁食祷告。所以这三样加在一起就可以把那鬼赶出去。权柄是谁有这个权柄啊？是凡是重生的人啊。我们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生命的人就有这个权柄。就像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王子是公主，对不对？你只要有这个身份你就会有那个权柄啊。即使你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你也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但是呢，不仅有这个权柄，你还需要有信心。信心就是说你知道你有这个权柄，而且你知道这个权柄是有力的。所以这个信心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定睛在主的得胜上面，不要看环境。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了，我们知道主已经胜过魔鬼了，魔鬼的头已经被打破了，所以他今天再怎么样猖狂都是垂死了一搏。所以你要知道说他是这样子，但是主已经得胜了，所以你不要因为他的那些好像在很嚣张的一些话就吓到。因为那个当你赶鬼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邪灵啊是说谎的，他常常说一些谎话来欺骗神的百姓。但是我们要知道主已经得胜，然后呢你要相信主的话。我们的信心是从哪边来的？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呢，我们若有得到神的话，神的瑞玛，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要抓住这个话，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啊。好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神的话，然后呢我们一直定睛在主的得胜上面，不被外面的环境来左右，我们这个信心就稳固。然后再加上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就是说摒弃一切的杂物啊，专心与主相连啊。当我们把连吃的啦一些什么我们所需用的我们都放在一边，我们单单的要抓住主的时候，我们跟主的连结越深啊，我们这个属灵的力量就越大。所以权柄、信心加上禁食祷告可以把这一类的鬼赶出去啊。他们还住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啊，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啊。结果门徒就大大的忧愁，虽然说第三日要复活，但是前面讲到说要杀害他，就让他们非常的忧心，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我听到一些这个自己亲近的人，他们去领受一些祷告啊，先知跟他们说，哦，你会经过怎么样怎么样的难处，但是主会让你在这难处当中站立得住。好，虽然如此，但是你一听到说，哦，会经过一些难处啊、苦难啊，心里头还会有点担心啊。但实际上啊，这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一定会经过的。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些苦难啊，经过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得着荣耀啊。所以你看到他们要杀害他，但是他要复活的。那门徒只看到前半啊，他们就大大的忧愁啊。但是我们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的事情啊。到了加百农呢，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丁税又有半块钱啊。这个丁税又称为圣殿税，就是犹太人年满20岁之后呢，每年要奉上半个舍克勒的银子，作为赎生命的礼物，作为维修会幕或者圣殿之用啊。那彼得就说纳啊。那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啊，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呢啊。那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所以照这样说起来，他是可以不用缴丁税的，但恐怕触犯他们，就绊倒他们。你呢，且往海边去钓鱼， 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后来果然是这样啊，他去钓鱼就得着了啊，这是一个神迹了。第十八章呢，讲到天国的大小还有饶恕啊。当时呢，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啊，这个是我们最啊，我们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你放下世上的一切，你来全时间跟随主，服侍神，但是呢，你就非常在乎呢，在天国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到底是排前面排后面啊？所以放下了世上的荣耀，但是没有放下教会圈子里面的荣耀。那他就问主耶稣了。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主让我们知道啊，这个天国里面的这个法则啊，跟我们在这地上所看到的是完全相反不一样的。在天国里面呢，要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所以呢，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你要想说啊，这个是不是主耶稣讲一个比较夸大，用比较夸大的方式来讲到一些原则，就讲到谦卑的重要？不是，真的到天国里面就是这样子。你可能到时候会发现，哎，他这个一点都没有夸张哦。真的在天国里面最大的是那最谦卑的，像小孩子的啊。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啊。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面。哦，所以一个最小的，在神的眼目中是那么重要，而且呢，你如果让他被绊倒的话，你的罪呢是非常非常重的。那倒不如把一个大磨石拴在他的颈上啊，沉在深海里面。什么叫大磨石啊？啊，这个是富人在磨那个啊麦子用手磨的，这个叫小磨石啊。那大磨石呢是驴子啊在推的，这个叫大磨石。大磨石是比较大的，比较重的啊。这边这个大磨石，好，所以你把它绑在这个脖子上面，丢在海里，这样子都比绊倒一个人啊要更好啊。他说这世界是有祸的，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呢，怎么样？就是意思说，我们不要绊倒人，对不对？绊倒人的话是很危险的。然后呢，倘若你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面。倘若你有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啊！好，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自己的感官跟肢体来绊倒。什么被自己的感官跟肢体绊倒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身上有残缺，以至于你免于犯罪，胜过你这个人非常的健康啊，甚至于是美丽啊、英俊，但是呢，反而让你跌倒，那个你宁可身上是有残疾，这样还更好啊、哦！我们看到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对不对？这根刺让他身体非常不舒服，但是呢，这根刺就保守他免于骄傲，免得他自高自大。盖勒夫人他后来得了天花，得了天花之后，他甚至于拒绝用一些药让那个疤痕呢消失，他还宁可让这个疤痕在太阳里面曝晒，让那个疤痕能够永久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长得非常的美丽，那他认为这个美丽让他这个人呢、骄傲起来了，所以他为了要不让自己继续骄傲，他就宁可这个天花这个疤痕在他身上永远留下来。这就是说，我宁可失去这些这个我天然的美丽、天然的强处啊，我都不要因为这个东西而让我犯罪，让我被绊跌啊！大卫他纵容眼目犯罪，以至于大大跌倒，对不对？大卫如果当初是一个瞎子的话，他就不会犯罪了。那他不会犯罪的话，他这个灵性就不至于受到那样大的亏损，对不对啊？ 所以有时候一个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如果没有这样的缺陷就好了，哎呀，我如果那方面很完美的话，那我人生真的是100分了，对不对？但是呢，你不知道，有的时候神让我们身上有一些东西啊，不是那么完美，不是那么100%，我不是很英俊，我不是很美丽，然后呢，我都不是很健康，但是这当中有它的有它的好处的。有一些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利未人啊，他们把琴就挂在树上啊，他们说啊，如果他的歌唱的技巧让他的心偏于邪的话呢，他就宁愿哑口不能歌唱。因为那个巴比伦人啊，叫他们来歌唱啊，唱一首这个你们西安的歌啊，他说，神啊，若我不看耶路撒冷归于我所最爱的，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就是说，我宁可失去我的这些技能，我也不愿意因为拥有这些技能而犯罪。好了，所以主耶稣在那边提到，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人家绊倒，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些什么，好像我们的一些优点或者一些强处会让我们犯罪的话，我宁可不要，我宁可失去这些东西。好，你们要小心啊，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啊。哦，所以最小的一个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呢，他们有什么？他们有使者。这使者是什么？就是守护天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守护天使，而且有的可能不止一个，也有可能，就至少有一个，对不对啊？有一个最小的都有啊。所以，这让我们也是蛮得安慰的啊。这个，我们有天使，常常见到天父的面啊。跟天父报告我们的状况啊，好，然后呢，他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手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所以神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啊，我们会看的99只更重要，对不对啊？但是神呢，他却看那只迷失的羊更重要。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人生啊，我们需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所以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但是呢，你去关怀他，你去安慰他，你去扶持他。在神的眼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服事，超过你站在讲台上面向千万人讲道啊！所以这个神在神的神国的这个法则啊，真的跟我们的人这个地上的法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啊！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啊，就跟他断绝往来了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刚刚有提到，对不对啊？在16章里面，16章第19节里面，他有提到教会的权柄啊。那边是偏重教会在传扬福音时候的权柄，这个地方呢是偏重教会在惩治上面的权柄，就是教会有权柄来惩治人，捆绑是指定罪，释放是指赦免。教会在地上所定罪的，在天上神也定罪；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呢神也就释放，也就赦免。好，所以教会有这样的权柄。当然了，这个权柄是在灵里面使用的，就是你在灵里面得着亮光，知道说按着神的心意来执掌这个权柄，这个、才有用的，不是按着自己的私意啊！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3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啊！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所以这个是讲到教会，教会在地上有这样的恩典，就是神的同在，还有呢可以祈求得到神的应允。那时候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啊，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哦，七次已经不错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拉比说啊，四次就够了。这个是按照犹太拉比的看法。但是彼得说啊，我到七次。主耶稣说，我对你说啊，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啊，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一千万银子是多少？原文是一万个 talent， 一万个塔连德，这相当于六千万个 dinari， 这个 dinari 就是一个银币，这相当于一天的工资，所以他这个等于是六千万天的工资，就是十六万年的工资啊。如果以加拿大的这个工资，加拿大如果你算一个小时基本工资十块钱的话呢，合起来就是48亿的加元哦。那这个天文数字啊，那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啊。所以你看左边这个图啊，这个仆人旁边还有这个太太小孩啊，就要被卖去偿还啊。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啊。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啊！这有可能吗？但是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啊。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敲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十两银子就是相当于100个 denari 啊，等于是100天的工资啊，像8000块钱的加元啊，啊。那也不是很少，但是呢还是一个可以还得起的数字了啊。那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生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啊。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的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啊，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啊。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欠神那么多，像天文数字一样，他都赦免我们，我们怎么可以不饶恕我们的弟兄呢？因为他所欠我们的还是有限，对不对啊？好，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所以神的本性是他乐意饶恕人的。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所以饶恕是神的本质，这是神的性情。那当一个人选择饶恕的时候，他就是在彰显神，所以神乐意我们在被人得罪的时候呢，选择饶恕。因为当我们一选择饶恕的时候，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就彰显出来了。19章讲到休妻跟财主进天国。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呢，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都治好了。他从加利利啊到了约旦河外啊，就是东边的这个比利亚啊，犹太的西边啊，耶路撒冷。然后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耶稣就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呢？这是一个很切身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这种离婚率越来越高，对不对啊？ 好，那在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啊？好，旧约里面呢，摩西是说可以给妻子休书啊。那主耶稣又说，可是呢，人不应该分开啊。旧约里面是怎么说的？生命记21:4说，人若娶妻以后呢，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呢，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啊。好，所以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呢，就可以把它给休了。那什么是不合理的事，那么没有讲啊。但是呢，犹太拉比就有两派的看法。一派是保守派，叫撒买学派。他说所谓的不合理的事情啊，是什么，就是指奸淫，就是有婚外情啊。如果说妻子啊跟人家有外遇了，那就可以把它休了。除此之外呢，都不能休妻。那另外有一派叫做希列学派，是自由派。他说啊，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呢，是包括什么？包括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比方说妻子的菜做坏啦，啊，跟他跟陌生人交谈啦，喜欢串门子啦，不尊敬丈夫的亲属啦，大声吵嚷使邻居听见啦，甚至于当丈夫找到一个眼中认为比妻子更美丽的妇女的时候呢，都可以休妻啊。哇，所以你想啊，那些犹太人他们喜欢哪一派啊？那些男士们当然喜欢这个自由派，对不对？可以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啊，权力去休妻，对不对？保守派的话呢，哇，只有这个很严苛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休妻啊。好，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撒买所捆绑的希列就释放了。撒买是捆绑人啊，但是希列呢就释放人啊。那但主耶稣是怎么说呢？主耶稣的看法跟着保守派比较一致，对不对啊？主耶稣说啊，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心硬呢？好，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当初因为心硬，神就容许他们立王。但神的本意是要他们以神为王，对不对啊？所以，但是他们因为心硬，所以神就准许他们了。所以，神的旨意有上好的旨意跟次好的旨意。次好旨意就是神容许的旨意啊，神上好的旨意是希望他们不要休妻，但是呢，他们非休不可，好吧？你们要休，既然要休的话，就给你一个规定啊，什么状况之下可以休妻？好，所以这个是也是给他们一个限制，免得他们胡乱来。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OK， 所以如果你休妻另外再娶的话，除非是因为你那个妻子有外遇了，不然的话你另外再娶的话，你就是犯奸淫。因为在神的眼中啊，你原来那个婚姻的那个婚约还在的。如果是因为那个妻子有外遇犯了奸淫，那他就等于破坏了这个婚约，这个婚约就不存在了。这时候你再娶呢，你就没有罪。但是如果那个妻子不是因为犯了奸淫就被你休掉了，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个婚约是还存在的，这个时候你再另外去娶的话，你就犯奸淫了。那如果有人娶那个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妻子不是因为犯奸淫而被休的话，那个婚约在神的眼中是还在的。那这时候有人娶了那个被休的妇人呢，他就等于是破坏这个婚约，他就是犯奸淫，哦，是这个意思了。门徒对耶稣说啊，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啊。哦，哇，他想说，如果说一个人娶了妻子之后呢，一定要这么严苛的条件才能够休妻的话，那万一我这个娶这个妻子跟他过得不快乐，那我不是很痛苦吗？又不能休妻，这样的话呢，我还不如不娶算了啊。主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够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的，也有被人阉的，也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够领受就可以领受。你想要独身吗？你想要独身，这也不是说你想独身就独身，因为这个是一个恩赐，神赐给谁才能够领受。生来是阉人，就是说他天生就缺乏性能力的，这个身体有残缺，也有被人阉的，就是后天失去性能力的，比方像太监，就是后天被阉的。那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说为了神国的缘故， 选择独身的啊，你不一定说要把自己的这个什么生殖器给割掉啊，这个阉掉，不是。他这个意思讲到说，为神的国的缘故选择独身的，有一个教父叫厄利根，他就是用字面来解读这个话，把自己给阉了啊。他为了天国的缘故嘛，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是指着说，就是选择独身的意思啊啊啊那。所以我们现在问题是说，那所以基督到底可不可以离婚呢？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一般的原则啊，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有提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约也是神圣的，所以离婚呢就是毁约啊。那以弗所书里面说，神用婚姻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生命记里面，摩西许可人休妻，是在设下门槛，防止休妻泛滥。他也许可被休之妻改嫁啊。马拉基书里面呢，讲到休妻的事跟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神所恨恶的。主耶稣说，人不应该离婚啊，一旦离婚呢，除非是配偶犯奸淫啊，或者说配偶再嫁娶，不然呢，就不应该再嫁娶了啊。比方说我跟妻子离婚了，那妻子如果她没有再嫁的话，我就不能再娶啊。那妻子如果再嫁的话，我就可以再娶，这个意思啊啊，因为有一方先再嫁或再娶的话，就破坏这个婚约了，那另外一方就不需要被这个婚约束缚了啊。那如果另外一方一直没有再嫁或再娶的话，就这个婚约还是存在的。那如果这时候你先再嫁娶的话，那你就是犯了奸淫啊，这个意思。那保罗说，人不应该离婚呢，除非是因为配偶因为信仰的冲突而主动提出离婚，那离婚之后呢，你可以再复婚啊，跟原来那个离婚的那个对象再复婚，但不应该再改嫁啊。他这边是提到那个妻子了啊，那对于弟兄应该也是适用的，就是说你离婚之后就不应该再娶啊，除非是就是跟主耶稣所说的一样，除非是因为配偶犯奸淫的缘故啊。好，这些都是一般性的原则啊，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特例啊，我们看到有一些特殊的个案啊，从摩西跟保罗对离婚的态度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啊，神不是一成不变的，乃是体恤人的软弱，容许特例存在的啊。如果遇到家暴，或者有外遇，或者精神折磨，有一些特别艰困的情况是可以离婚的啊，但是这个需要 case by case 啊，凭智慧处理啊。我们有的时候就碰到一些 case 这样子，就是我们也在神面前祷告，就觉得说神说 OK 啊，这个可以离婚，所以我们就说 OK 啊，这种状况是要可以离婚啊，所以这个需要 case by case 啊，然后而且。如果真的是神的旨意的话，你里面会有平安的啊。那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字句使人死，经意使人活。如果当事人无法承受苦难的话，旁边的人就不应该用僵硬的规条来捆绑人啊。好，所以关于一个人该不该离婚，这个我们需要有比较大的弹性，然后呢，不能用这种字句规条来捆绑人啊。我想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啊，最后那时候有人带着小孩子到来见耶稣啊，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啊。耶稣说，当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啊。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啊。好，所以又是小孩子啊，在天国里面这样的人是最大的啊。那最后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我们的眼光常常放在说我该做什么事，什么事是好的，但是主耶稣说，你的眼光应该放在神的身上，只有神是好的，离了神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好了，你如果要进入永生的话，就要遵守诫命。奇怪，得永生不是要信耶稣吗？怎么是遵守诫命？这是从旧约的观点来看，在旧约里面，如果你要得着永生啊，进入永生的话，就是要遵守诫命啊。好，那实际上我们是 很难从遵守诫命来满足神的要求，就是诫命是让其实让我们知罪了，但是这个人既然问说要做什么善事，主耶稣说好，你要做善事那就遵守诫命吧，他说什么诫命啊，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十诫里面跟人之间的关系，后面还有一个加上一个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哇，这个不简单，然后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了，如果你真的是爱人如己的话，你就应该要这样做。那个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这个天国是进天国什么意思？进天国应该在这边看起来是讲了成为得胜者要进入千年国度。因为如果你要得救的话，只要信耶稣就得救了。所以财主要得救其实不难，只要信耶稣，对不对？但他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得胜者能够在千年国度里面做王掌权，那就不容易了。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个骆驼要穿过针的眼，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在当时的城门里面，这个大的城门旁边还开了一个小门，那个小门叫做针的眼。那针的眼这个骆驼要过去就比较难。你需要把它所有东西都卸下来，然后还要前面拉后面推，才可以勉强让这骆驼进去。好了，所以财主要进神的国，像骆驼要进针的眼一样，他需要把他身上所有的这些担子啊就卸下来啊，才有可能进去啊。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了很多，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神如果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我们觉得说哎呀好难好难，你要知道说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你可以要求神加给你力量啊，让你能够跟得上啊。彼得就对他们说，对耶稣说啊，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他财产不是很多，所以他可以放下一切。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复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啊。千禧年的时候，就复兴日的时候，就是羔羊的婚宴，也就是得胜者作王的时候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坐在以色列十二个宝座上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作王的时刻啊。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所以这都是得胜者的产业啊。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讲什么呢？讲到说一个人，当一个人委身跟随主，他放下一切，而且他被神大大使用之后呢，如果因此而自大，即使他原本是在前的，也要沦为在后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警戒啊。即使你前半生走得非常的好，如果到了后半生，你因为这个在灵里面的一些这个成就而感到自高啊，感到自大，那你就会从在前的沦为在后啊。所以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啊，大家需要非常的警惕。